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血脉论》，我们的课本是在第十三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个字，请看论文。佛无慈犯，心性本空，也非寇尽，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喜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意，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佛心清净，不得住着有一心啊，我能够得一心不乱，或者是我能度众生啊，一能，或者是一解，我能解微法，或者是一见，我有得佛的之见，这都不虚。为什么？真正得法者是以无德为所得，连无德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心本来就是智慧相，就是光明相。我们的自心就像镜子，你说镜子体，它一定它照就是它的作用嘛。镜子的照就是镜子的作用，你叫它不起作用都不行，除非你把它盖住，把它盖住，它还会照出那个盖的那个东西的，啊，你就是被灰尘把它粘住了，它还是照了灰尘。我们的心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今天有体有用，具足一切光明智慧的心被世间法捂住了，被世间法障住了，所以我们有我执，有法执，分别外层境界，所以轮回生死，迷惑造业，自信的功德不能显现。那佛告诉我们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用出世间法把我们这个世间法的执着去除了以后，你不能再执着出世间法，不能执着清净，不能执着涅槃，不能执着得物得证啊，得果之想。这样的话它又被一点东西障住了，所以呢世间法离了，以出世间法来对峙世间法，那你证得出世间法了，出世间法也得要离，离到究竟无所离，那一念本性自性的清净光明才会显现，那个本能够照的这一念照性就显现出来了。那声闻缘觉还有菩萨，他们这个镜子就如同什么菩萨的镜子啊，虽然平了，但是还有一点点的微尘。那声闻缘觉呢，有一点点不平，但还能够照，还能够有一点点不平，能够照出有点稍稍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它还能够照出一个轮廓出来。那我们的这个镜子呢就好像什么呢，被这个灰尘啊杂物啊把它盖住了，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第一层就把这个灰尘杂物去掉了，那灰尘杂物去掉了，声闻缘觉就等于把镜子把它弄平了，平了它照的就很真实的。这菩萨叫做正等正觉，为什么它平了，但是它还有点微微的污垢在，还没有办法全部显现。然后呢佛就是把这个污垢全部擦了究竟干净了， 好了，他的本妙觉性，他的究竟清净的究竟圆满的道性就现前了。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心体本来就是智慧光明相，但是你稍稍有所着，它就变质了，它的性能功能就变了。所以修学佛法是以无德为所得，一无所得那是真正的德。所以世间法也不可，世间法不可得，出世间法也不可得，一切法皆不可得，连不可得也不可得。这一念毕竟清净的本妙觉性就现前了，佛就是证得这样的这一念本妙觉性，所以一切智慧光明，一切菩提性圆满，都是在这一念性中。所以《金刚经》有一段经文啊，就是佛他是说，我得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可是他说，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一法可得。你看他虽然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但他实在没有得到一法，所以这个就是毕竟清净的佛所证的五蕴啊，这个四字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四字菩提十八不共法啊，三明六通一切陀罗尼毕竟清净，就是这样，乃至无有一法可得。那这个乃至无有一法可得的这念本妙觉心好，叫什么呢？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说得很清楚，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一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自心的妙用而已，清净心的体用而已啊。所以啊，这个佛无迟犯，因为他心地清净自意，一切功德现前，一切智慧圆满的，所以他不需要持戒，他也不会换戒，他所行的都是妙道，都无上大道啊，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因为自心就是道源啊。心性本空，也非扣净啊。心性本空，这个空是空有两边接离的空，是心性本空而不住空啊。如果你是心性本空住于空，那不是心性的空。心性本空是比喻自心无有一法可得啊，是中道第一义空，空有皆离的空，这个叫做妙空，叫做临空，又叫明空，虚临不灭的临空啊。这个临空是如如不动的，因为它没有取舍。所以弘忍大师说啊，我们这一念心，这一念真心是什么样子呢？弘忍大师勉强告诉我们，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这如如之心就是空有不二啊，心等同虚空，而无空之量，而不住空见。所以如如之心即是真实，空有不二，空有圆融啊，遍照一切的。和心性本空，也非扣镜的，就像镜子一样，镜子它的灵照，镜子的照性，我常常讲，镜子照出来的像，对我们来讲有扣有镜，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对镜子来讲，它所照的像，所显出来的像，就是镜子照的用。你看那个镜子照的用，它根本你照性了不可得，你心性了不可得。哪有扣哪有净呢？是因为我们的分别习气才有扣净的差别啊。所以世间法实在是万法一如啊。所以证入法性的人啊，他的心是清净的，他所观的境界啊，他的依报世界，如果他的依报世界，我们讲如果你证入这一心，那实在也没有所谓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为什么？万法皆如，正一二报皆如，就是清净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常常讲禅是从佛心上来讲，是从我们心性上来讲，净净土中净是从相上来讲，是从佛土上来讲的，土上来讲的，禅是从心地来讲的，净土是从佛的土国土上来讲的。 心性与心体了不可得。可是佛土在哪里呢？根尘接触那个相就是佛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那个根尘接触现出来的那个种种相都是佛土。所以为什么净土宗是在这有宗啊？禅宗可以说它是属于空宗啊，性宗偏啊，它是讲心体的，你心体了不可得，所以它叫你直下无心，一物即得啊。直下无心是有无二心皆理的这个直向无心，这个灵明觉性的造性就现前了。这个灵明觉性的造性现前，他所造的这个外层境界没有能所了，这万法一如，了了分明，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外层境界实在没有染净的差别相。所以但你有明智而已啊，但你明智啊而没有实际的这个体性呢、啊、所以禅宗啊是从心体上讲的，净土宗是从土上讲的，从那个佛土上讲的。佛土就是根尘接触现的这个境界，你心净才能够土净、啊、你心净啊，境界也跟着转了、啊、如果你心不净，境界也跟着不净了、啊、所以你要净其心，得到净土，你要净化外面的境界，你不是把环境打扫得很干净啊，是把你的心擦干净就行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禅师，他叫他的徒弟把院子打扫干净，他那个徒弟把院子打扫干净，就是跟他的师父报告了，说师父我院子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他师父一走出来，又抓几把叶子啊，又把它撒在地上，脚又把它搓一搓，你看又灰尘又不净了。哦，他的徒弟这跟师傅啊整人，好又扫啊，扫完了以后又是跟师傅报告，师傅我已经扫干净了。师傅又跑出来一看，又把四摇一摇啊，又抓几把叶子丢在地上、啊、然后弄一些纸屑丢在地上，那你看这么脏还有什么扫干净啊，他又扫，这样三次啊，这个弟子不悟啊，这不悟、啊、就是他的师傅就告诉，意思就是要让这个弟子了解大地哪里有染垢，叶子哪里有不净呢，这个灰尘，这个地面上的些灰尘哪有不净呢，不净是你的心不净啊，世间法认为这个扫干净就是清净啊，事实上啊，他如果你心不净，他还是污垢啊，如果你心净了，哪有一法不净呢。这古德常讲啊，自人除心不除净，以人除净不除心，心既除矣，净岂实有啊？你如果把你的心净化了，整个法界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讲净土宗有宗，有宗为什么？它就从根尘接触现的那个相来讲有。禅宗讲空宗，空门，为什么讲空呢？因为它是从泯心体了不可得，所以境界当体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如果你悟的人，当体境界就是什么？你一心心体现出来的，心体空体啊，现出来的相当然不是真的，是假，空有不二就是中。所以一心三观就能够观一境三地啊。所以怎么能够做到圆满的一心三观来观一境三地啊？你就开悟自信，你就做到了，那真的圆观啊，或者的话就是次第观啊。这心性本空，也非扣净啊。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啊，一切法都是清净湛然。所以《法华经》有段经文说：“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自清净即灭相。”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一切法中有因有果，有好有坏啊？有善有恶，就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啊。你不能趁我们一无所住，不能趁一无所得的这念本妙觉心的妙用。如果你能够随顺我们这本妙觉心，一无所得一无所住的这本妙觉心的妙用啊，那一切法都是大道，一切法都是佛法。 这个道理啊不好解释，但是呢基督教里面有个公案，我常常利用这个来做解释，反而能够解释的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啊。大家晓得基督教他说我们人是从谁生的呢？就是从上帝做了一个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那亚当跟夏娃生了我们一堆人，对不对？有生红人、白人、黑人，生了一堆人啊。亚当夏娃他在伊甸园是吧，是不是在伊甸园那里面呢、啊、你看看他们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告诉他就不能吃那个苹果，不能吃苹果开了智慧就麻烦了，对不对？那个有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讲叫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们两个看起来好像没有智慧，你看他们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裤子，爱做什么做什么都很自在，真的叫做什么唯心所欲而不逾矩，非因非果，无障无碍，每天都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那几乎就是我们佛法所说的随顺法性嘛，对不对？称性之谓道嘛，率性之谓道。他没有多余的知见，他没有能所，他没有去分别好坏美丑，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去吃大便，对不对？不会笨到那样，他随顺法性，圆融自在，他们也不会去超越规矩哈。结果有一天他上了那个蛇的当，蛇叫他吃那个苹果，吃了你就有智慧啊，那个上帝骗你啊，叫你不要吃苹果，叫你永远变得笨笨的、哦、他说真的、啊、真的、啊、结果呢他果然吃下了苹果，一吃好了，知见立志是无名本，有了智慧，哎呦我没有穿衣服，哎呦怎么了，哎呦这个好这个坏跑出来了啊，好了，有了一切种种差别相，就开始造业了，就开始有了生死轮回了，就开始有了男女相出来了，然后就生了红人、白人、黑人、黄人，就生了一些人，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么多的人，对不对啊？因为我没有看圣经，我只是略略的知道这个故事，你看看他们在那里面的境界是不是一切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很自在，都是顺着法性的，很自在。可是他一有智慧了，这就变成我们四六四的分别，四字变通了，哦这个好那个不好，就取舍差别相就出来，就能所相对待。那一有能所，一有差别相，好，一切法那就变成了有因有果有修有证，你要舍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再把善圆融了、啊、再恢复你的本性的那个慈悲清净平等。否则在这个法性里面本来是这么圆融自在啊。我们老子也这样讲啊，我们老子也说，当天下之人呢、啊、知道善之为善，恶之为恶，已经失恶矣啊，已经坏了。所以老子又讲啊，这个圣人不死啊，大道不止，对不对？大家都是圣人的时候，就一切都是无修无证，为什么连圣也不可得？所以你看老子才说道失而后德智，德失而后这个人智，对不对？一样一样失掉就一样一样跑出来。所以当我们世间有孝弟楷模啊，什么忠臣模范，可见这个世间就有不孝的。如果我们这个世间通通都是尽孝的，哪有什么孝道、连孝这个字都不可得。为什么大家都在孝里面，哪有这个孝自在呢？是因为有不孝，所以才有孝。所以这些差别名相、因果名相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丧失了我们自己本地风光，我们的自信本源的时候了。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也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能够讲出我们这个一切法的事实真相，能够告诉我们性德是最圆满的，是自己圆满的，是诸法是无修无证无因无果，因为它本来诸法本来就是菩提相，本来就是智慧相，是因为你迷了，有了取舍了，有了分别了，这个 智慧相变成了我们世间凡夫的善恶相对待相。善恶相对待相，你就是说我全部取善的，我不取恶的，但是你不能称性的话，智慧啊，就如同你眼睛里面有一颗钻石也很麻烦，眼睛也很痛，有泥沙固然不好，有颗钻石也不好啊。所以你都是取善的。我常常讲，有一天命中的时候，那个业力拉着你要去天上享受享乐，你说我不要去啊，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享乐，我不要去，我不要轮回就好了。我不行，对不起，你还是要来，因为你造善业。本来世间一切都是菩提相，都是非因非果，无修无证，就由你的善恶的取舍，你非去天上享受不可啊。如果你造恶业，那你非到恶道去受苦不行了，那就有因有果了。所以为什么佛法叫做至善圆满的教义，它不叫做至，不叫做善的教义而已，叫做至善圆满。它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心地清净，你自己的性德全部流露出来了，没有善恶相对待，顺应于大道啊。我们中国讲天道，顺应于大道啊。所以为什么真净土禅师常说，但无一切心，自然合天道。这个天道就是大道，应用在临死啊，莫言妙不妙？应用在临死，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无二无有差别啊。所以啊，这是一个真正得法的人的生活啊，这么解脱啊，真是真善美慧的人生啊。这佛教就是叫我们过这样顺法性的生活，无障无碍，无有挂碍，无有恐怖，远来远离颠倒梦想啊。佛，我们请继续看这个论文啊。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啊。佛心清净，他的性德圆满，已经证得自信的圆满了。所以应用在临死，莫言妙不妙？所以佛不持戒，他所持的是什么戒？是道共戒，是慧共戒，跟道相应的嘛。他通身都是真理的化身的嘛，无障无碍啊。所以他持的不是我们世间的戒相啊，我们有这个戒相。二圣人持的是定共戒，他有定相，他还有跟定相应的定相。佛持的是道共戒，所以佛都是表演的。你看佛在我们人间，他表演持250条戒，他表演的很自然，非常自然，不会像初学佛的人，哎呀，那个持几戒呢？哦，不要说是持250条戒，持个5戒都很辛苦了，都要问东问西，这个行吗？那个行吗？对不对？佛持250条戒，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佛他不是自己持戒来定戒、啊，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因为他在人间的生活需要这样。那为什么会注视这250条戒呢？因为他里面有个弟子啊，整天在破戒。生活跟大家不一样了，跟僧团的生活不一样。哦，我说，哎，这个生活错误了，就把这个一条一条记录下来。这样生活不可以，这样生活不可以，这样生活就不可以。所以就有了这250条。所以佛不是他先有持戒相，戒完了以后，还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谈，不是，他是称性的，完全是性德的流露。他到了人间，他就能够顺我们人间的生活方式，怎样？示现教化众生，就需要在我们这个业障重的地方，就要示现这个以戒来得定而开智慧。可是佛到天上去，那就不一样了。佛到天上讲经说法的时候，你看天女散发，还有歌舞升华，哇，热闹不得了。有一次，星云大师在那个林口体育场办了一个说法的法会，就是又有跳舞唱歌演奏，对不对？哦，人家都攻击他，攻击得不得了，说这是怎么说法嘛，这简直是歌舞大会嘛。所以他说，哎呀，你们啊都没有去看看这个大圣经典啊，大 大圣经典里面讲佛说法笨，啊，在那个天上说法，在哪里说法，都是这么殊胜的境界呀、啊，在我们人间是一板一眼，在天上自在无碍呀、啊。所以佛的戒是持信戒，信戒非常不好守，这道共戒非常不好守。道共戒，你心念稍稍一点，一念着受身香味触法，或者是起心动念就破戒了。比如说像济公活佛，你看他吃狗肉喝酒，他如果心里起了个啊真好吃啊，那就破戒了，就破戒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说是啊，那密宗哦，有个法门很不错哦，修起来很过瘾啊，双修哦，对不对？我诸位啊，如果你稍稍有一念淫心，那就低，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假这样来乱搞，结果呢，最后的果报都堕到地狱去啊。那个真正能够那个双修是什么？他真的一念心都没有。完全清净自无矣，所以真正讲那个是八地菩萨以上在修密行呢，经过这样境界的考验，他真的不动心，完全破除男女相，才可以谈这个。所以如果有人在谈这个，讲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修行方法，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不是我们可以碰的啊！我们碰，你心里一动就堕地狱啊！我曾经举。那位在梁武帝那个时候，有位慧光禅师啊，对不对？吃牛肉说他吃而无抽，吃佛在心头坐啊，这个酒肉穿肠过，结果死的堕到牛了，受不了了，对不对？求这个智公禅师救他，智公禅师就告诉他，你能够吃而无吃，无吃而吃。现在你就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我帮不了你忙啊！说诸位，佛不持戒，它是跟道相应的。它不持戒，贪嗔痴戒定慧是平等无二。你看《圆觉经》里面所讲的境界，无明真如，同一法性，戒定慧贪嗔痴无二无别。为什么？一切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都是性德的流露，自信的流露。但是他的心念绝对是清净自无疑，没有一丝沾染，没有说啊这个我好爱呀、啊，我好喜欢呢、啊，没有这种人手相对待的心，有这么一动，这种心念就是破戒了。所以佛不持戒，不是真正说啊，他就可以这个行为怪异，不是，他完全是随顺众生的根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应众生的机而示现教化的佛不修善，而不是佛不修善呢、啊？为什么呢？佛修的善是圆满普贤十大愿行，怎么不修善呢？只是呢，佛认为这是他应该的事啊，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这三轮体空，这本分事，应该这样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嘛，啊，对不对？就像有一个人突然对一个妈妈说。哎呀，你照顾你很会照顾你的小孩啊，你怎么照顾你的小孩，让他读小学一年，一直到六年，一直到初中，一直到高中，到大学，你都这样照顾他、啊、人家已经说奇怪了，哪一个母亲不是这个样子，对吧？理所当然的嘛，做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儿子就如同他一样，佛看一切众生就如同罗侯罗一样，他的独子一样。这个在《涅槃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佛看任何一切众生都像他的独子一样。所以我以前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奇怪啊，我们的孔子都流泪过还骑个马啊，还有那个子路啊，颜回啊，不子路啊，颜回比较早往生了 啊，还有子路啊帮他驾车啊，那佛陀为什么80岁的最后那一年，他圆寂那一年，啊，他从南方要走到北方，还走路，一个老比丘拿个锡杖这样走路，啊，跟着阿难这样走路，啊，我想为什么没有人供养他一头马？你看为什么？他看一切众生就如同罗侯罗一样，跟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他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发出来了。 所以他不修善，为什么？这理所当然，我爱我自己的独子嘛，对不对？是这样不修善嘛，性德的圆满，那佛不造恶啊，那当然，他善恶两边皆离了，纯善无恶了，当然佛不造恶，他行无为法，所以无为法，你看的那个恶，也许正是对这位这位受教的众生有大利益，所以我常常讲，那个观世音菩萨也常常现那个愤怒相、愤怒金刚相。你看，观世音菩萨变愤怒金刚，为什么？对那一些刚强难化众生，用这种相来教育他，来警示他。所以，佛所现的一切行为都是教化的，所以佛绝对不会讲戏语，不会多讲一句闲言语，也不会做一些无聊的动作，绝对不会啊！所以只是我们慧根不足，没有办法看出佛他所有的动作是在做什么。你看，如果今天不是迦摄尊者看出来佛拈花，啊，我们还以为佛这个动作好像多了一个了吧？多了一个动作，这是干什么呢？我相信佛在平时教化中也常常有这一些别人认为多了一个动作的那种动作出来。其实呢，佛那个都是自现佛性的，像佛每天着衣持钵入所谓大乘起食，然后起食以辅助而坐，饭食以辅助而这个洗饭食器洗食以辅助而坐，每天都做这个动作，别人觉得对很平常，我没有什么，却不知道佛陀天天都是在示现教义。到了圆成熟的时候，那个须菩提尊者才看出来啊，才大为赞叹不已啊。所以佛他所做的像都是在教化众生，提醒众生，不会讲闲言语的。那佛不修善，佛不造恶啊，佛不精进，佛不懈怠。那佛他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他怎么没有精进呢？但是后面十五亿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他是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啊。他心地有无是不二的，就像镜子照外层的境界，有无是一件事啊。所以在佛心里面，他没有任何一点啊，我在度众生啊，众生有这么多，要度到什么时候才会完？他只有一念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就是像镜子的这个照一样，镜子它照再久，即使是染了灰尘了，它在照的灰尘，它也不会说是啊，我照的好累呀，我累死了，不会啊，镜子不会这么想嘛。那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啊，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执着什么境界是好的，什么境界是坏的，所以当你喜欢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乐此不疲哈。你看那个喜欢打牌打麻将的人，你看看他喜欢打麻将的人 啊，因为我二十几年前没有学佛，我也喜欢打麻将，我很有经验哦，对不对？哈，那个打下来哦，这个有主要其中有个人说他输了，然后他说他要上诉，对不对？然后再延，好，再延四千，哎，这一延换我输了，哎，我要延四千，然后再一延换他输了，然后有时候一打两三天，乐此不疲，很累很累，然后下个礼拜又开始又来了，啊，诸位啊，如果对那个打牌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你叫他打十分钟，他都苦死了，你说对不对？你看那个下围棋啊，他们一下围棋，下围棋不是下几个小时，几天呢？那个看围棋的人也很有耐心的，在那里看几天呢？诸位啊，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人看围棋看过几天的嘛？看起来很辛苦啊，所以你说对不对？你辛苦的事情，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做得很无聊；你喜欢的事情，你乐此不疲，不会累啊，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佛心清净，他知道自信就有这个体用啊，他万法平等了，所以他做跟无做是一件事啊，就如同镜子的照跟他照有也是照，他照虚空也是照，他的这个照是永远不生不灭不停的， 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你会不会问说是，哎，太阳你好累哦，地球你好累哦，月亮你好远，它天天降到，而且速度很快，对不对？我们觉得好像很慢，但是它真的很快，因为我们在这个定恒速的里面，我们也感觉，像我们坐火车，如果火车开得很稳，你不会觉得火车开得很快，啊，一样啊，地球、月亮都跑得很快，你会不会觉得地球说，哎呀，你好累哦？它不会啊，因为这是什么自然的嘛，那本来就这样嘛，所以法界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这一念心的妙用体用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佛普度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自心的体用就是这样嘛。所以佛不精进啊，体用如是啊。那我们有分别心，喜欢的你就可以不累，讨厌的你根本碰都不想碰，你有数量，有大小，有分别，那当然你会累嘛。所以这个累可以用一件事情把它转化，你真正发起大慈悲心，那你就不累了，而且速度，而且做的事情就不会觉得很苦。因为这是由我以前一位秋显达居士他的体会。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的去修行去做事，你很难有这种经验的体会啊。因为那个时候基金会啊刚刚成立没几年，经费也不足，所以我们寄书给全世界各地啊，要一定要到全省去找，全省去到那个各大寺院去找旧书也好，什么书也好，像收集好以后啊，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送在马来西亚去。那马来西亚早期那个佛教那个佛学杂志啊，一本薄薄的那个什么普门杂志，什么薄薄的那个，以前是那个最早的这普门印经会印的那个啊，那个薄薄的一本都要卖什么10块钱的马币啊，这书很少，那我们就全省收了以后寄，那个花心要来送全世界经书的是邱显达开始唱起，那我就配合他找地点让他印书，让他堆书啊，然后种种这种基金会种种印作跟他配合。但是他就一念利益众生的心，他到处找书，三更半夜也去找。然后有一位叫做赵居士的，他在保全公司做事，个子又高又大，跟比那个邱显达块头要大一倍。那他们有一次到寺院呢，那个寺院的放那个经书的是在5楼，哦，那个当家和尚就说，好，我的经书库就在5楼，你去搬好了以后，顺便帮我打扫清洁啊，我那些书也不好送，啊，就全部给你好了。那个东达师啊，他现在是出家了，以前是邱居士，邱显达，他跟着那个赵居士还有几个人。打开那个房子一看，那个赵居士还有几位居士说，哇，这么多，对不对？发个火牢。那个中拿师一看，哇，好高兴，哇，这个可以寄好几个地方，马来西亚可以寄啊，还有大陆也可以寄，好几个地方可以寄，好高兴哦。然后他拼命搬，搬一搬呢，那个赵居士就在那里休蛋了，跳了。累了，他有数量嘛，对不对？然后那个邱显达呢，搬到最后，看他搬不动，邱显达就跟他讲了：“你呀，要用心搬呐，不能用身体搬了。”他说：“心怎么搬啊？对不对？那不是用身体搬的东西啊，用心搬了。你要升起欢喜心呐，对不对？欢喜感官。”要升起大慈悲心了、啊，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很高兴，而且很快就做完了。他就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所以他搬了一个下午，啊，饭都忘记吃了。搬完了以后，把人家房间整理好了，下了车肚子才觉得饿了。他觉得时间很快就过了，所以他现在福报很大，所以他才能够在大陆弘法，大陆的弘法的这个贡献呢。他占很大的功劳，所以你有这样的心呢、啊，那就 如同这里讲的，你不精进，对不对？但是也不懈怠，嗯，为什么呢？他不休息嘛，佛不入涅槃嘛，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嘛，自信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嘛，所以佛心永远都是清净无相的，平等大慈大悲的啊，所以这个佛不精进也不懈怠啊，为什么呢？他体用不二啊。我用解释这个邱显达这个公案，大家能够体会不精进也不懈怠吗？因为他无心，虽然是做了一天了，可是呢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就过了。那当你在做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你很欢喜做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快一天就过了啊？你也觉得好像今天没什么事嘛，怎么这么快就过了。可是你这一天在精进，你自己不晓得，所以也不精进也不懈怠，那是真正的真精进无心啊。所以你看那个打高尔夫球打了36个洞的，听说的18个洞或者36个洞，我不会打高尔夫球的啊。你看打一天下来他也不累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心里欢喜就不会觉得苦啊。而佛是这样，佛以大慈悲心，以清净心，以平等心教化众生，可是十五众生得灭度者，那他不精进也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他是行理六度十度啊，所以他是无为啊，无为而为，无作而作，作而无作，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但有著着心，见佛即不喜也。所以你在你的心性中，即使你每天行六度万恨，但是你心稍稍有所住，你这点见性就离了。为什么？《金刚经》有一句经文说得很清楚啊：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如果你心里稍稍住着一点心，见佛就不喜。为什么？因为佛是你离有无二相的这一念真心呐、啊，为妙器而已啊。如果你稍稍有所住，我所悟了，我悟了这个道理了，哦，原来自心是佛，原无烦恼，本自解脱，有这个理在你的心里头，那是成之见呐、啊，那是佛学的之见，佛法的之见呐、啊，不是真正的证入啊。真正的证入为证一心，心体清净啊，为是相应啊。但有著着心呢，见佛即不喜也啊。佛不是佛，莫作佛解啊。那我们现在的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这个是也是一种实证的相应功夫。我们现在常常在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因为我们是凡夫。凡夫心中念念就是浊有，念念就是浊有，所以浊有就立一个有，立一个佛。我们现在是凡，以凡然后来修正成佛。那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有的是先以空来去掉我们的有，有去掉了存于空，所以存于空你还是不能悟啊。为什么？你心里还有一个空在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心如虚空，不着空见。所以你还要把这个空也放下来，空有两边接离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叫毕竟脱落了。我们前面立的是是心是佛，这个时候的心中啊，才真正叫做你心体了不可得，这是一念相应的。所以慧可大师他在见达摩祖师的时候求安心法门，达摩祖师跟他讲，将心来把你安。那因为慧可大师他为了求法，你看千辛万苦走了几千里路，又在雪中跪了3天3夜，又把自己的左手砍掉，这样来求法。你看他对我法二字已经看得很淡了， 心已经很清净了，所以就在达摩祖师这么一喝，将心来帮你安，忽然身心脱落了，有无二相通通脱落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气得了啊，你心了不可得，心位了，一刹那相应了，这就是一念尽性，这个是禅宗讲破初观了，一刹那相应，这样的这一念心，你心体了不可得的心，那已经不是是心是佛了。为什么呢？根本身佛心佛众生参无差别，而且三无差别，你心体了不可得，所以立什么非心非佛啊？这非心非佛是对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等到你契合这一念本妙觉心，你心体了不可得这一念心的时候，忽然顿知啊，这个佛凡皆不可得啊，心体不可得啊，佛凡皆不可得啊，清净心中只有一个圆妙觉性而已啊。所以一个开悟的人，他并不是说是特别奇怪啦，衣服穿的跟他不一样了，帽子穿的戴的也跟他不一样，行为也怪异了，那就有问题了。一个真正悟的人，他的日常生活一定是跟大众一样的，和光同尘。可是呢，他的内心是清净解脱无碍呀。这佛法不坏世间法，所以修学修到有一些人修到最后作怪了，头发也跟他留的不一样了，衣服也穿的不一样了，行为也跟他不一样了，那有问题了。真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是越来越正常，越来越正常。因为什么？你的心像个镜子一样嘛，它能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嘛，它不会作怪嘛。